让我们今天呢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呢，就是讲到重生得救啊，还有跟这个相信的这个关系。让我们在开始这个课程之前呢，我们一样的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 VCD 的基本信仰的一个课程。主啊，求你今天继续的与你的众儿女同在，我们求施恩的圣灵帮助我们，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更认识主你自己在创世以前所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要求主在我们的当中，你自己亲自来行走。主啊，使那个瞎眼的得看见，被掳的得自由，受压制的得释放。求你在我们的当中，借着今天这一讲重生得救与信，主，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到你的作为。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每一位主在座的弟兄姐妹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施恩怜悯看顾，让我们竭力的进入至圣的真道，好来荣耀你。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非常感谢神呢，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个课题呢，就是讲到重生得救，还有有关于信心啊这一方面的关系。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七节啊，大家一同来翻到圣经的里面，我们来看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七节啊，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七节，那么在新约的128页，那么主耶稣基督呢就曾经回答这个尼哥底母，他就说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们看见呢，主耶稣基督呢非常强调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有关重生。那么这个重生，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课题。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一个重生的人才能够称作是一个得救的人。那么这个重生跟改变啊，人的改变跟悔改是从不同的两个角度来看一件事情。那么这个重生呢，它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啊，我再讲一遍，重生是从神的角度来看。那么悔改跟人的改变，那么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人。所以啊，这个重生悔改啊，跟这个改变呢，其实是一件事情，但是一个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一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们看见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他就能够获得上帝的性情，人就能够跟神的性情呢是有份的。那么在彼得后书一章第四节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彼得后书一章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我们从彼得后书一章第四节的当中，我们非常清楚的看见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是有神的性情的。所以我们看见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也相等于是圣灵的新生，圣灵的一个新生，那他有一个心灵。那么我们看见在上帝的家里头呢，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他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生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重生得救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主耶稣说了，世上的人都需要重生，你们必须重生，这样子你们才能够进神的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重生这个字义啊，原来这个希腊文的字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通常我们从这个希腊文的字义的当中呢，我们看见至少有三方面的字义。第一个就是再一次的意思。那么这个字，希腊文这个字头啊，非常有意思，有再一次的意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母腹里面生出来的，不过呢，主耶稣基督却说了，我们需要再生一次。这个再一次，第二次呢，就是从灵生啊。我们一同来看到约翰福音三章第六节，三章第六节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么我们看见呢，每一个人呢都需要再生一次的。那么这是第一个啊，这个重生的第一个非常美好的意思是再一次的意思。第二个，这个重生的美好的字义呢是从上面来的。换句话说呢，第二次的生灵生这件事情呢，不是世上有的，是从上面的一个预备，是父神的预备，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这个救恩的预备，是圣灵的预备啊，圣灵让我们能够 受到感动，能够接受这个福音。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重生的字义，第二个美好的意思，整个救恩的计划使我们今天能够得救重生，这是一个从上面来的一个计划，是从上面来的力量，不是靠着世上的一切的行为或是我们个人的善行啊，都不可能让我们得救重生的。那么第三个，这个重生的这个希腊文的字义呢，非常美好的啊字义呢，就是讲的是全新的啊。那么我们看见以弗所书四章啊，我们一同弟兄姐妹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啊，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读23节到24节，在新约的和合本272页啊，和合本272页。那么我们看见以弗所书四章23节到24节这里记载，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是心智改换一新，是穿上新人，那么是回复神造人原来的那个形象。那么今天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我们所从神领受的是一个全新的，神并不是修修补补啊啊，神是给我们的一个全新的生命，是一个从神而来神的一个生命。后来我们看见这个重生的字义的方面呢，我们看见有三个非常美好的意思。第一个是再一次，第二个我们看见是从上面来的一个力量一个计划，第三个是一个全新的生命。那么我们看见，我们刚刚讲了全世界的人都需要重生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主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了，一个不能重生的人呢，就不能够见神的国。那么我们今天不能见神的国，是因为我们是有罪的，那么罪的捆绑使我们不能够见神的国，也不能够进到神的国去。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在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是生在罪中，活在罪中，也死在罪中啊！我们人呢，天生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地位，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一个人若是不能够重生的话，他不能够明白神的事情。一个属神的人，他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一个不属神的人，他不能够明白属神的事情。那么我们看见，按照神的属性来讲，神是公义的，而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不义的，所以一个公义的神也不能够接纳一个不义的人。同时神是圣洁的，神不接纳人的罪。因此我们看见今天全世界的人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当中，他实在是需要神给我们一个新的方法，一个从上头来的方法，让我们能够接受耶稣，能够重生得救。诗篇90篇第10节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的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今天我们全世界的人都面临一个死亡的威胁，这个死是因为罪而来的。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说了，我们需要有第二次的生，就是灵生，要靠着圣灵能够来重生我们。那么我们看见这个重生的凭借跟方法呢，我们需要来特别的认识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能够重生，是靠着什么呢？在彼得前书一章第三节，我们找到的时候一同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一章第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重生的一个凭借呢，是靠耶稣的死跟复活，耶稣的死跟复活，因着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使我们能够重生。那么我们看见耶稣的死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他的复活呢，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能够重生得救，第一个我们所凭借的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第二个我们看见呢，这一个重生的凭借呢，是上帝的应许跟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们，我们讲了神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的时候，早早就应许人类有一位弥赛亚要为我人类来降生，要为我们来死在这个十字架上，他要来拯救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在创世纪三章第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 所以我们看见呢，在创世纪伊甸园的当中，神早就把这个创世的救恩呢，早早的就宣告出来的。那么这是上帝的一个应许，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得着这个救恩，得着重生啊，这件重要的事情是在旧约的当中神的一个应许。那么我们看见呢，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啊，这里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我们看见呢，一个人呢，他需要能够靠着圣灵能够重生得救的，这是上帝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应许。约翰福音16章第8节来这里记载呢，他说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重生得救呢是靠着圣灵，那么圣灵呢在世上呢就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那么记录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8节，我们找到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读一下。约翰福音16章第8节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能够重生得救呢，完完全全呢是圣灵的一个工作，因为圣灵呢被差遣来到这个世上来，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呢应用在我们罪人的身上。所以每当有布道会的时候，当神的仆人来传讲信息的时候呢，那么圣灵就要来做这样奇妙的工作，圣灵啊，他就要把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救恩呢应用在这些啊有罪的人身上，感动他们，让他们能够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圣灵呢，他的工作呢就是非常的重要的，要让我们呢能够认罪悔改，进到神的国度里头去。那么我们看见，除了靠着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啊，这是救恩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也靠着父神的应许，也靠着圣灵的一个工作。那么第三个很重要的，那么这个重生得救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呢，也要借着我们的相信。那么我们一同翻到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啊，弟兄姐妹，我们找到的时候一同来读一下，在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哈，我们翻到和合本308页，我们一同来读一下提多书三章第五节。好，在提多书三章第五节，在和合本新约的308页啊，我们弟兄姐妹找到的时候一同来读一下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所以提多书三章第五节就讲到了，今天我们能够得救啊，我们能够得着这个重生的喜、圣灵的更新，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其实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所行的义，换句话说，不是靠着我们行为的，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重生得救啊，这完完全全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是这位三位一体真神他们在救恩里面的一个杰作。请我们一同再翻到以弗所书啊，我们来读另外一个经文。请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啊，在270页，新约的270页。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弟兄姐妹找到的时候啊，我们也一同来读一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文。好，我们一同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啊，我们一同来读，请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一段的经文的当中，就讲到我们重生得救的这件事情是一个恩典，那么当然也是借着相信啊，也是本乎于我们的相信。这并不是代表啊，这并不是出于自己的，这个字呢是一个啊中性字，换句话说就是指上面的得救是本乎恩，得救是因着我们的信，这一件事情其实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乃是神所赐的。换句话说，今天的从救恩的本质，从人的相信，包括这个信心呢，都是圣灵赐给我们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有能力来相信啊，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啊，让我们有能力来接受耶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看见呢，今天我们能够重生得救呢 啊，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凭借，一个是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第二个是神的应许，他愿每一个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也是看见这是圣灵的工作，同时在我们人的身上呢，我们要借着圣灵的感动啊，我们要来接受，要来相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那么我们就谈到这个信心呢，因为重生得救呢，是借着信才能够进到啊这样神的国度里头去的。那么这个信心在教会的当中也是我们所强调的。可是弟兄姐妹们，这个信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啊，我们今天来看一下。那么我们一同翻到希伯来书11章第一节，我们来读一下什么叫做信心的一个定义啊。希伯来书第11章第一节322页，这一节的经文我相信主内的弟兄姐妹你们都很熟悉的。请我们一同翻到希伯来书第11章啊，我们来读第一节，在322页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边讲到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这个所望之事就是所盼望之事，换句话说，信心是你所盼望的，你今天还看不见，你今天还没有看到这个事情的成就，这是一个盼望。那么但是你却有把握，信就是所盼望的事情却是有把握，这个实底就是你有把握，你确信这个盼望是能够实现的，是未见之事的一个确据，这是一个人心的肯定。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信的定义呢，就是强调了一个人所看不见，但是这样的一个盼望，我们相信，我们确信，那么这就是一个信心的一个定义了。那么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接受耶稣啊，我们在20世纪、21世纪，我们肉眼没有亲眼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当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能够听见福音，看见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相信这样的一个福音，这样的一个圣经的话语就是对我说的，我相信啊，耶稣基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同时我也相信我已经得着了永生，我也相信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虽然我现在眼睛看不见，但是我确信这样的盼望是确实的，是真正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一个信心了。所以一个信心是眼不见，可是你却相信。那么今天我们在福音的里头啊，我们要用这样的一个信心来接受耶稣基督，接受这个福音。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信呢，它的解释呢也非常的有意思。第一个解释就是接待啊，请我们一同打开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这一节的经文非常的美好啊，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把它背下来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请我们翻到125页新约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就讲到，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么这个接待的意思呢，就是把心门打开。弟兄姐妹们，假如今天我到你的家去拜访你的话，你一定会把门打开的，你会请牧师到了你家的客厅坐下来的，这是一个接待。这个接待是把人请到家中来，坐在啊这个客厅的里头一同来交通，真正的这个接待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放在属灵的事情上，今天我们要接待耶稣的话，同样的我们要把我们的心门呢打开，我们要祷告，主啊，求你进到我的心里头，我完全的愿意来接待你。所以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是一个接待的信心，是心门打开的信心。这个时候呢，主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头，他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今天一个人他一定能够重生得救的。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这个接待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好，那么我们看见第二个就讲到心里相信了。我们一同来看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啊，弟兄姐妹我们找到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经文啊，我们要多来读一读。请大家一同翻到新约的220页，我们读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啊，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啊，我们找到，弟兄姐妹请大家一同来读啊，请读。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我们从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的当中啊，我们就看见这个心里相信是何等的重要。你的口里认耶稣为主，你的心里要相信神，叫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你必定能得救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嘴巴里面说出来的认耶稣基督啊，是你的个人的救主，因为是从你心里面产生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圣经的里面所讲到这个信心呢、啊，是一个内心的一个层次啊，是一个真心的把心门打开接待他，在心里面来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个死而复活的救主。所以我们看见第二个，这个心理相信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看见第三个，这个信心呢，就带来了一个实际的一个果效了啊，在行为的上面，在外表的上面你看到。那么我们刚刚讲的接待，讲的心理的啊，这样的一个相信呢，都是内在的。那么今天我们看见呢，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个相信的人，那么他在行为上很自然的会彰显出一个悔改的行为。那么我们看见，当我们接待上帝的时候呢，我们接待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救主的时候呢，很自然的他就会改变他人生的方向。那么他会改变从过去的一个方向呢，改变到一个新的方向。那么这种的改变我们就称为是悔改。所以悔改的基本定义是一种心意的改变。那么这种心意的改变是感情理智的一种改变。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接待耶稣基督，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我个人救主之后，很奇妙的，我深信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生命的改变。而这个改变是把我们人生的重点，人生的焦点，我们以前是追求金钱，追求这个世界的物质，但是今天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整个人生改变啊，我们的重心乃是追求啊神的事情。所以这样的一个改变是一个感情跟理智的一个改变。当我们感情跟理智改变之后呢，非常奇妙的，也很自然的，那么今天我们在生活的方式方面也开始改变了。所以许多的基督徒啊，他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过去他非常喜欢喝酒，那么但是他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很奇妙的，因着他的感情理智这样的一个改变，那么他的生活也改变，那么看到酒呢，就再也没有那样的吸引。以前是抽烟的，但是借着信了耶稣基督有了新的生命，那么很奇妙的，看到烟呢也不太想抽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反应，我们称为是一个悔改啊，是一个悔改。所以感谢赞美主。那么在信的里面，我们看见心里相信接待是何等的重要。当我们接待，当我们心里相信的时候，在我们人的身上很自然产生一个得救的见证啊，这个见证就是一个悔改的见证。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在腓立比书里面呢，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啊，非常的有意思的哈。腓立比书啊，第二章，我们一同来读第十二节，请看到278页。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十二节，弟兄姐妹找到的时候，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啊，在278页，新约和合本278页。好，我们一同读腓立比书二章第十二节啊，请读。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么我们看见在最后的这段的经文讲到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啊，这段经文我需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做成的意思就是表现出来，把你们的功啊得救的见证表现出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他需要在行为上表现出他的见证啊。这里不是指重生得救要用力的去啊做一些事情才能重生得救，不是的。这里的意思是说，你要存着敬畏神的心，在你得救之后，你要把你得救的这个见证把它表现出来，表达出来。换句话说，这里是指的基督徒在接受耶稣基督之后，要有一个悔改的见证，在生命上一个改变，在生活上一个改变，在个人的行为上也有一个新的方向。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看见呢，这个信心呢，在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身上呢，所产生的那个能力啊，跟这个方向的改变是让我们刮目相看，不是靠着行为，不是靠着读书，不是靠着世上的学问可以得到的一个结果。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信呢，就讲到信是有对象的。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当他去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信心是很重要的。 但是这个信心的对象也是非常有重要的。弟兄姐妹们，假如今天我们得救了啊，但是当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的啊那一刹那，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福音的本质信仰跟圣经所记载不合的话，其实我们所信的并不能够带来一个实质的果效，因为你信的那个内容是错误的。那么我们看见这个信的内容跟对象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在这个时候要非常仔细听的。你一定要了解，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你所信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个啊，很重要的，我们是信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独一的真神啊，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大家一同来看约翰福音啊第17章啊，弟兄姐妹，我们找到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请看到153页，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啊，非常好的经文，我们找到以后一同来读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这边讲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啊，非常好的经文。一个人要能够重生得救，他要相信。那么相信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个，你要接待一个独一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这一位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那么同时第二个，我们看见你所信的、所认识的是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这位耶稣基督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血是为你而流。这位耶稣基督第三天复活啊，让我们能够有得救的盼望。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信仰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我们所能够听的这个信仰的内容啊，我们不能够随便改变的，因为这个信仰的内容是一个让我们重生的一个道种啊，这个新生命的这个种子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看见，除了相信三位一体独一的真神，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他是神的儿子。那么第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在上帝的面前来宣告，我是一个罪人，我确实需要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那么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在福音的内容当中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承认，我们宣告，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那么第四个，我们看见的，我们要来相信啊，我们要相信上帝的应许。神的应许在圣经的当中当然非常的多，那么我们就要来坚信神的应许都是阿们的，神的应许都是可信的。那当然上帝的应许包括了赐给我们永生，上帝的应许曾经也包括啊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这样一个重要的应许。那么我们从圣经的里面逐渐的来领受神的话，我们都要抱着一个相信的心。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信的内容跟信的对象是关键于我们重生得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我再来讲一遍，第一个，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第二个，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为我而流；第三天他复活，他是神的儿子；第三个，我相信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耶稣；第四个，这个信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相信神在圣经里面他的应许。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信的对象啊，信的内容，我们都需要在重生得救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刹那之间呢，我们需要被宣告出来的。那么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愿意来相信的时候，只要我们宣告的内容是合乎圣经的，那么圣灵一定重生你，你一定可以重生得救的。那么到底怎么样做这样的一个宣告呢？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祷告。那么假如今天呢，在你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个时刻啊，可能这边有几点，可能有一些你还不清楚，这个时候你可以跟我做一个祷告啊，这个祷告非常的重要啊，让我们在座的啊主内的弟兄姐妹，若是你以前接受耶稣的时候啊，你感觉到你的生命并没有极大的改变，或是你感觉到啊，你当时所接受的这个福音呢 啊这个种子这个内容啊，你当时还不是那么清楚，虽然你做过这样的祷告，但是如果你愿意再做一次这样子接受耶稣的祷告的话，那么我很乐意的现在来帮助你啊。那么请你们就把眼睛闭起来啊，我讲一句你们跟我讲一句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也是一个接待啊，请大家一同把眼睛闭起来。在我们当中， 若是有新的朋友们慕道友，你也乐意的来接受耶稣基督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也可以从心里面发出来这样的一个祷告，或是张开你的口啊，这样的一个祷告。好，让我们一同把眼睛闭下来，让我们一同的跟着我来祷告。我念一句，请你们来念一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祷告。每一个弟兄姐妹要带人信耶稣的时候，都要这样的来带领人来接受耶稣。好，让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耶稣，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今天愿意把我的心打开，接待耶稣基督进到我的心里头。我在神的面前，我在人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今天要来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血是为我而流。我今天诚心诚意的把我的心门打开，我愿意邀请耶稣进到我的心里，我请耶稣进到我的心里，永远不离开。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为我而流，但是他第三天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我愿意把我的心门打开，我求圣灵住在我的心里，赐给我平安，赐给我得救的确据，赐给我天上的平安。我相信圣父、圣子、圣灵已经把这个得救的确据放在我的心里，我要把荣耀归给三一的真神。我相信借着我的祷告，诚心的接受，我已经得着永生，我不被罪所捆绑，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成为神的儿女。我如此祷告，凭信心的宣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弟兄姐妹们啊，这个祷告非常的重要。若是你诚心这样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一定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一定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看见今天在教会的当中呢，许多的弟兄姐妹也曾经问过我啊，有关有信心的一个问题。许多的人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但是呢，从他的生命行为的当中，好像看不出来是一个基督徒。那么这个问题在教会的当中，其实也困扰了啊非常久。那么通常我们看见在这个信的一个辨别的当中啊，我们也要特别来了解这个信啊，是需要有一些辨别的。我们刚刚讲到一个信的对象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呢，这个信的辨别呢，我们要参考一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3章啊，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13章，请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在撒种的比喻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翻到马太福音第13章啊，我们一同读19节到22节啊，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那么在马太福音第13章19节，这里记载，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来，就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所以第一种的人，就是听了天国的道理不明白， 那么所以呢，这个道呢，在他的心里面不能够结实，也不能扎根，并且呢，这样的一个天国的道理呢，那个恶者就把他的心里完全的夺去了。换句话说，这等人听了福音呢，听了神的道呢，他还是不能够得救的，因为这个道没有扎根在他的心里头。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从二十节里面记载呢，就是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其次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我们看见这个二十节跟二十一节呢，这一个的信心是暂时的信心啊，是暂时的。那么可能他刚开始的时候听了神的道，觉得还不错，很欢喜很快乐，但是呢，他的这个欢喜快乐啊，这个信心呢是暂时的。那么我们看到路加福音八章十三节，我们来看一看，在路加福音呢第八章十三节就记载了这个信心呢，其实是一个暂时的相信。我们翻到第九十页哈，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十三节，那些在磐石上的人呢，就是人听了道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暂时的相信呢，啊，表面上他信的其实是短暂的啊。那么这一等的人呢，其实还是不能够得救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在信心的里面我们也有一些分辨的，有一些辨别的。那么第三等人呢，也就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一同来看二十二节哈，一同来读一下，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那么我们看见这等人呢，就是得救是得救了，不过呢，因为有世上的忧虑啊，有这个思虑，有钱财的迷惑，那么这个道是在人的里头，不过这个道却被挤住，不能够结实。所以这一等的人在教会里面虽然是得救，不过是仅仅得救。好像在旧约当中的罗德啊，我经常跟弟兄姐妹讲，这个罗德呢，他确实也是凭着信心跟着亚伯拉罕进入到迦南地，但是这个罗德呢，却贪爱世上的啊这个舒适的环境，进入到索多玛的里面。那么我们看见在新约的里面也讲，罗德是一个义人的，不过这个义人罗德呢，也是仅仅得救。那么今天在教会的当中呢，啊，我们也看见有一些弟兄姐妹，并不是说他不得救的，他也是得救的，不过他有世上的困难啊，他有许多的困苦在他的身上，使得这个道在他的身上被挤住，不能够结实。那么这等人在教会的当中，那么还是得救的。那么第四等人当然是非常好分辨了，就是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那么我们看见这第四等人在教会的当中，他的生命的彰显呢，是非常非常的明显。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呢，我们花了一些的时间呢，我们就来看重生、得救跟信的一个关系。那么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啊，我们也不要随便的去批评论断别人是不得救的，因为这个信心的一个层次的里头，我刚刚讲了，信心是一个内在的，是一个心理的，那么信心所产生的一个悔改才是外在的。但是一个刚刚得救的一个基督徒呢，他在行为方面，他不是好像一下子就变得非常好，不会的，他也是借着读经祷告啊，他的生命逐渐逐渐的成长，逐渐逐渐的啊，让人家看见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经常强调一点，什么是基督徒呢？他的标准到底在哪里？很多的时候我们把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标准拿出来的话，我们很多的基督徒是达不到的。其实在圣经的里面呢，讲的一个基督徒的标准其实并不是那么难的辨别。一个基督徒的标准呢，就是悔改，当他做错事情的时候，他愿意认罪悔改，他承认他是一个有罪的人。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啊，大家来读这个经文啊，请大家来看约翰一书了。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的当中呢，就有非常好的经文来教导我们基督徒了，请大家一同翻到约翰一书第一章，在345页。那么我们看见第六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 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那么到了第八节，请大家一同来读了。第八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的心不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啊，也会有偶然的过犯的。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无罪的话，我们是自欺欺人啊。那么在基督徒他走成圣道路的过程当中，他也会有偶然的过犯的。所以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就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所以我们看见呢，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会有偶然的过犯的，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有过犯是一个事实，但是一个基督徒更重要的一个事实是能够在过犯的里面认罪悔改啊。所以这是在圣经里面所强调的，好像在旧约的当中有赎罪祭啊，还有一个赎愆祭啊，让以色列人他们能够来献这个赎愆祭。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重生得救呢，是每一个人的需要。那么我们进入到重生得救，才能够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那么这个信心呢，就成为进入神国度里面一个重要的第一步啊。那么下面呢，我们要来看到了，既然信心是这么重要的话，那么信了以后呢，它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大家一同啊，来先翻到约翰福音17章啊第三节，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弟兄姐妹，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17章第三节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第17章第三节153页啊，我们找到以后一同可以来读一下。这边讲到，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看见呢，第一个，当我们信的时候呢，那么很清楚的，我们会得到一个永生的。那么这个信的内容啊，我前面都已经讲过了，也就是信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啊，就能够得到永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呢，当一个人相信了独一的真神，相信了耶稣基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认罪悔改以后呢，很重要的，他就重生了，他就能够得到啊一个相信之后的一个结果啊，就是得着永生。那么这个永生呢，其实在这个信的人的身上呢，就是一个新的生命啊。每一个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就会有一个新生命。那么请大家一同来看约翰福音啊三章第15节到16节啊，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啊。约翰福音第三章15节啊16节，我们看到128页啊，在新约。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三章15节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到了约翰福音三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看见呢，一个相信耶稣基督重生得救的人，他就必定能够得着永生的啊，因为这是神的一个定规。那么我们看在约翰福音五章24节啊，我们翻到后面，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在新约的132页，约翰福音第五章24节啊，这里记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个出死入生呢，就非常清楚的，今天一个相信耶稣基督作为个人救主的人，他已经从死的捆锁当中，罪的一个捆绑的当中，从罪人的地位的里头完全的脱离出来。那么我们看见这一个信的人能够得到这个永生呢，那么这个永生呢，其实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是不会失去的。那么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看到约翰福音第四章13节到14节啊，我们往后面啊翻一点，在约翰福音第四章13节14节，我们找到的时候，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在新约的130页，约翰福音第四章13节， 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基督亲口来做一个见证，他所赐的这个水呢，要在里头呢成为一个泉源，并且要涌到永生。换句话说呢，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呢，是要到永永远远的。那么我们看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啊，我们再来读这个非常好的经文，请弟兄姐妹我们找到约翰福音六章第三十五节，我们翻到新约的134页。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来看见了主耶稣基督亲自在约翰福音的当中不断的来重复，不断的来保证他所赐的这个生命是要到永永远远的，是永远不会失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当我们认罪悔改之后呢，我们从神那里所得来的这一个永生的礼物呢，是永远不会失去的啊！我们非常感谢赞美主。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永生呢，其实呢在圣经的里面记载是一个父的一个命令。今天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12章第50节啊，我们找到以后我们继续的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12章啊，我们一同来看第50节啊，在新约的147页啊，147页。那么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从49节我们读到50节。49节这里记载，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第50节我们大家一同来读，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照着父对我所说的。所以感谢赞美主。那么主耶稣基督说，父的命令就是永生。换句话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为了这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要把永生赐给一群相信他的人。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永生呢，其实呢也是一个旧约的一个应许。今天我们翻到提多书一章第二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在新约的提多书一章第二节啊，我们翻到在新约的307页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文。那么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彻底的知道这个应许是神的应许，在新约里面，在旧约里面，完完全全都是神的应许。好，我们一同来读提多书第一章第二节啊，我们一同来读，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那么这边讲到这个永生是所应许的，并且这个应许是在万古之先就应许了。换句话说，在旧约的里面啊，在创造世界之前呢啊，那么就已经定下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救恩。请我们继续翻到以弗所书啊，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看见第四节啊，在新约的269页，以弗所书一章第四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那么这地方就讲到，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永生呢，不只是新旧约的应许，这一个永生呢，也是在基督里面，在创世之前就已经为我们啊立下了这样的一个拯救的方法。所以感谢赞美主，今天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啊，我们是得着创世之前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个应许，在新约旧约的当中都不断的重复的来提起这个重要的应许。同时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也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因为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就讲得很清楚，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感谢赞美主，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都是重生得救的，也都是在基督的里面。好，那么我们继续来看这一个永生呢，它是赐予的。那么请我们翻到约翰福音17章第二节啊，我们再来看这个非常好的经文。那么我们大家一同看约翰福音17章第二节啊，我们找到以后来读一下，在约翰福音啊17章第二节新约的153页。那么我们一同来读17章第二节，这里记载， 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啊，我们能够重生得救，都是父赐给子的，是赐给的。所以这个永生是一个礼物啊，我们信了耶稣基督，这个礼物呢就在我们的身上。那么我们今天呢，既然有这么一个美好的一个永生，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神就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礼物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的信徒呢，我们要坚信并且要紧握这样的一个永生的应许。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请大家翻到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十二节，在301页哈，在新约的301页。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二节啊，这里记载，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所以保罗就在劝勉提摩太，你要为真道打那个美好的仗，你要持定永生。这个持定的是就是呢啊，紧握的意思啊，紧紧的握住这样的一个应许，不要在这个应许的当中啊，我们怀疑，我们或是不信，我们要坚决的相信，因为这一个应许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感谢赞美主，我们看见今天呢，在重生得救与信的关系的里面呢，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就是得着永生。那么求主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今天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得着这个永生，这个永生是现在就有了，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神就赐给你了啊，并不是指着我们将来到天上以后神才给我们，是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圣灵重生你，同时就把这个永生这个奖赏呢，神的新的生命呢，就放在你的身体的里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在重生得救与信的关系的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好的奖赏。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献上感恩，让我们一同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主耶稣，我们特别要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说完今天你的众儿女从你的话语当中明白真道，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感谢。谢谢主，借着圣灵的重生，借着我们的相信，主啊，你就把那个永生的奖赏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赞美主，这个永生的奖赏是你所赐的。当我们接受了三位一体的真神，当我们接受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这个永生就已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把荣耀颂赞归给三一真神。我们要谢谢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谢谢慈悲的父神为我们设立了这样一个救恩的一个计划。我们也要感谢圣灵，让我们能够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得罪自己，自己能够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来认罪。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主啊，让我们能够紧紧抓住这个应许毫不动摇，因为我们深知我们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永远不离开的。我们要谢谢主，我们要把荣耀颂赞归在三一真神的宝座之上，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